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 AM 1050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提供最新最快的移民资讯，让我们连线专业的移民律师燕妮律师。燕妮律师，你好。
哎，高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11月份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了，那么特朗普会再次入主白宫，那么您觉得在特朗普就是执政这段时间有哪些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呢？
是的，因为呢，在上周选举结束结果出来之后，我们有非常多的客户呢，都向我们来电致咨询，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上的变化。在特朗普竞选期间呢，就承诺会进行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无证移民的遣返行动，而且呢，还保证会完成他在第一任内开始修建的美墨边界的围栏。在拜登哈里斯政府执政的去年年底呢，美国南部边境的越境人数创下纪录，之后在2024年呢有所下降。这个呢，是他在竞选期间所说的。那我们看一下，在他执政的特朗普执政的4年期间呢，大概在移民政策上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来预测一下将来4年的移民政策的变化。在特朗普4年执政期间，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全面紧缩的，包括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在内的职业移民的排期呢，都是日趋冗长，所有类别的亲属移民排期和审理时间呢，也是明显的延长。另外呢，移民局是加大了人力物力，对现有非移民签证的人加强了审查的力度。比方说，对于 F1 签证的人呢，会派专人去学校、去工作签证的任职单位调查申请人的就读情况和就职情况是否与移民局的申请信息完全一致。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实情况，会马上取消签证。为了打击假结婚等移民美国的欺诈行为呢，也有新的政策规定，如果申请人是通过与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结婚所获得的美国绿卡呢，将不具备为新配偶申请配偶绿卡的资格，除非呢能满足以下的例外条件。其一呢是如果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其二是要持有绿卡至少5年，其三呢是要能够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令其配偶绿卡的上一段婚姻是真实的。第四呢，是如果婚姻是因为丧偶而终止的，就不需要符合这个要求。这个是对于结婚移民的一些，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的一些规定。此外呢，在这个特朗普执政期间呢，移民局还大大增加了对所有移民申请人的信息要求。在这个执政期间，有这个表格的修改。对于 I-130 表格呢，由原来的2页增加到了12页，而新版的这个485表格呢，从6页增加到了18页，然后现在呢增加到了20页，所以对于信息方面的要求呢也更加增加了。另外还有一些政策上的变革，包括梦想法案。梦想法案是2012年由前总统奥巴马提出来，旨在保护孩童时期被父母非法入境带到美国之后，没有合法身份的大概100万年轻人免于遣返。在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在2017年就通过行政命令推翻了这个法案。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2020年的6月18号以5-4裁定呢，这个梦想法案继续有效。另外还有旅行禁令，特朗普总统就职的第一天签署的旅行禁令呢，会禁止来自叙利亚、伊朗、伊拉克、苏丹、利比亚、索马里和也门的公民进入美国。2020年增加了厄立特利亚、尼日利亚、缅甸、吉尔吉斯斯坦和坦桑尼亚。其他方面的政策包括，在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呢，有一些比较新的政策。但是这个政策属于总统行政命令，这种总统行政命令，只要新总统一上台，就立刻可以推翻的。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拜登的这个法案呢，为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和子女发放工作许可，这个呢是属于行政命令，是随时可以被推翻和取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10年的一个政策，就是在今年夏天推出的。在今年6月18号呢，拜登政府呢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美国公民非法入境的配偶和继子女在不离开美国的情况下申请合法永久居留权。 需要满足的条件呢，主要是包括申请人需要在美国境内，截止到2024年的6月17号，申请人要在美国已经连续居住至少10年，而且呢，需要有与美国公民拥有合法有效的婚姻，不能有不合格的犯罪记录，不会对美国的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拿到永久居民之前，不需要离开美国。这个政策也是属于总统令，总统的行政命令。那如果是在明年1月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呢，是立刻可以取消和推翻的。所以这个呢，也是政策上一个比较会大的变动。另外呢，在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会支持一个加强就业改革美国移民的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条款呢，是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现有的移民政策，比方说呢，现在的移民政策里面，美国公民是可以申请兄弟姐妹、申请成年子女、申请自己的父母的。在这个法案里面呢，是要求取消美国公民可以申请兄弟姐妹、成年子女和父母的这些亲属移民的类别。另外要求取消绿卡的抽签计划。另外呢，是改变这个现有的移民政策，变成类似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积分制，注重申请人的语言能力、教育程度、工作技能、年龄、经济实力、过往成就及创业主动性来考虑绿卡申请。这个部分呢，不是总统令就可以能够推翻的，这个是需要国会的通过。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总统和这个众参议院呢已经是共和党控制了。如果说美国的这个众议院也被共和党控制的话，那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移民改革也是很有可能推动的。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上周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对于将来4年，从明年1月份总统上台之后，将对于移民政策会有一个怎么大的影响，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的介绍。从刚才的介绍中呢，也可以听得出，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呢，这个移民政策会大规模的收紧。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如果您对移民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呢，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
哎，您在线上了，请问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现在美国公民为父母申请绿卡，就是在境内申请的话，还有没有90天入境后才能申请这个限制？
有的，这个也是在特朗普总统时期才有的。这个政策是归，它是因为所有的人一般来讲，比方说父母入境美国呢，通常都是用 B1B2 进来的。那 B1B2 呢，它是一个探亲旅游的签证，是一个临时的，就是只是短期在这边。如果在90天之内你就调整身份，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比方说换身份、延期，或者是申请绿卡，就都会被认为你在入境的时候呢没有诚实的表达你入境之后的意愿。他认为你入境的时候说的是临时的，但是你90天之内你就改成了要换成永久绿卡的话，他会认为你在入境的时候是做了虚假陈述。所以呢，这个政策目前并没有被取消。
OK， 那如果需要申请的话，您的建议是最好说90天一到就立马提交申请，还是再过个几天再提交？
过几天
会比较好。
就不要完全卡着那个时间，卡着那个时间就感觉就是感觉不是特别好，稍微等几天。
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回美证的话，大概多久会批下来啊？
现在都还挺久的，以往的话正常大概是3个月，但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过去3-4年的时间，回美证现在都会需要大概，当然也有快的情况，但是总体来看的话都要6到8个月之后才能批。
OK， 那就是说明如果给父母在境内申请绿卡，他们起码要在美国这边待上6到8个月，是吗？
再加上我们之前等的那90天的时间，就会至少
可能要1年左右。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要考虑进去，因为有的时候老人家在这边确实待不住，我们常常有碰到这样的情况。
好的，好的，谢谢。
谢谢。
对，我再啰嗦一句呢，就是如果说是申请了回美证的话呢，那就递交了485申请，就一定要在这边等到回美证或者等到绿卡才能离开。如果说你中途离开的话呢，移民局他会调当时的档案，如果发现这个申请人已经离开美国的话，他会认为485是放弃的，那这个485部分的这个费用就白交了。
那如果万一发生突发情况，就是亲人病危这些事情呢，也一定
这个回去是没有关系的。对，其实没有关系，只是说你的经济上会承受损失，因为485现在的费用是1400多，那你相当于就是这个费用白交了。但是你还是可以要求移民局把这个案子转到领馆，通过领馆程序再回来，还是案子还是可以继续，只是说你会要承担一些经济上的损失，而且呢你这个485所做的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只是说白费金钱跟努力而已，并不是说案子进行不下去，还是可以继续做的。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闫妮律师。
不客气。好，不客气。
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再见。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是我吗？
哎，是您，你好，您在线上了。
你好，想请教一些闫妮律师。我知道就是新总统上台之后，这个申请时间有可能会变化，那么按照现在的经验来说，那从申请了485到拿到绿卡，我们是9月10号送的485，然后最近就是拿到了这个 EAD， 然后 AP 呢就还没有下来。那么就是绿卡按照现在的这个处理时间，多长时间能够拿到？
您是职业移民是吗？
这个我就是 file 的那个 follow to join。
哦、follow to join， 那9月份交的，现在10月份就拿到，拿到 EAD 算是非常快的了。
对，我们也挺惊讶的，但就是 EAD 到了、AP 没有到，所以我就想说，那么正常时间的话，绿卡是从拿到 EAD 之后多长时间能批？
总的来讲就是 EAD 和 AP 大概都要6到8个月，现在就是 average 的时间。485大概都需要6个月到12个月，超过12个月的情况也有的，不是从 EAD 批准开始算，是从你递交的那天开始算。
哦、就从485递交之后，拿到绿卡大概就是现在的处理时间是6到12个月拿到绿卡。
是，其实移民局的官网上它也有一个官方的处理时间。就是你如果搜这个 USCIS， processing time， 你是可以搜到的。但是那个时间它往往是虚高的，通常它都会写到20几个月。因为你如果它比方说给你写到12个月，那所有的人一过12个月就会不断的去查询，那他们就忙不过来，所以他一般会把那个时间稍微延长一点放在那边。它有一个官方的一个审理时间。
那这个 Texas Processing Center 就比其他的会慢吗？就是我听身边的人讲，就其他的好像就都比 Texas 快，是这样子吗？
Texas 确实不快，但是也不是最慢的。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德州的人比较多，也要看在具体什么地方。比方说同样在德州，San Antonio 的处理中心要明显的要比休斯顿这边要快很多，就是因为那边的人比较少。那我们也有一些外地的客人，比方说 Nevada 呀，这些人比较少，尤其是移民比较少的地方，很明显他们的那个处理时间会快非常多。有的时候那些地方基本上如果移民少的地方，大部分时候都是2-3个月绿卡就拿到了。但是像德州、加州、纽约这些移民比较多的地方，相对处理的时间就会要长很多，就因为太多人排队。
哦，明白。好的，好的，谢谢闫妮律师。
不客气，不客气。
好，谢谢，再见。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7139841014，这位听众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您在线上了，请问有什么问题要咨询闫妮律师？
是好，能听见 right？
哎，能听见。你请说。
对啊，我是 Sherry， and 我问一下，我替我妹妹办了那个亲属移民啊，2013年，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一个亲属移民现在情况到哪一年了？ 他是加拿大公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川普，如果川普总统上台的话，会对着亲属移民这一块儿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他已经十年了，还需要等多久？大概等多久？
嗯，好的。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亲属移民的排期情况啊，就是这个亲属移民跟职业移民呢，现在它都有两个排期表。第一个排期表呢，叫 A 表，是它叫做 Final Action Date， 也就是说是最终取得绿卡的一个排期表。那这个 B 表呢，是叫做 Filing， Date for Filing Chart。它这个呢是指说你到达这个，如果说排到第二个 B 表的话，你是可以按照这个表呢来递交最后一步的申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时间好了， A 表的时间呢现在排到2007年的8月1号， B 表呢现在是排到2008年的3月1号，通常 A 表和 B 表差大概一年左右，但是这个时间看起来是确实是排得非常的长。这个呢是有原因的，就是在疫情期间呢，这基本上排期是没有怎么动的，也就是说过去三四年的时间排期动的都非常非常的缓慢。所以你现在看，虽然是如果是2007年到你的这个优先日期2013年，大概是六年的时间，也并不表示说接下来再等六年就会排到，它有可能更长的，也有可能会更短。它这个排期是每个月的中旬在国务院会颁发最新的排期表。那如果说是申请人在美国境内的话，还要看一下移民局，他紧接着就会告诉你他们是不是认可快表还是慢表， A 表还是 B 表。有的时候他们对 B 表是认可的，有的时候是不认可的，所以两个表都要关注一下。另外你刚才有提到就是他是加拿大公民，如果是在排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他只看出生地，不看你的国籍是哪里。有的签证会看国籍，比方说 TN 签证，它就只看国籍，不看出生地。但是呢，排期表在我们查排期表的时候，它只看出生地，不看国籍。所以，如果说您在查询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点。
OK， so， 那如果新政府上台，他会就是会加速这个呢，还是说就是这种 legally 那种正常渠道的呢，还是说要就是有什么新政策会 reduce 这个 speed 吗？还是说就是让这个，就是我想知道一下，还是会 slow down 这样？
OK， 是、按道理讲呢，因为过去四年都没怎么动的情况下，按道理它是应该会超过正常的这个排期的时间，也就是说看起来，比方说要排六年，按道理应该会少于六年。但是呢，我们根据在因为特朗普总统曾经执政过四年嘛，在他执政期间，其实他这个排期也是越来越长的，所以很难讲。不过有一点好的 good news 是，就是一般来讲，像你这种已经排了这么多年了，即使真的出台一个法案说要取消公民的兄弟姐妹、父母或者成年子女的亲属移民的话，所有已经在排队的，它是不可能被取，就是历史上是不会被取消的。一旦排上了，就肯定会排上，就不太会有说排着排着被取消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是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排到没问题。但是具体多久能排到呢？按目前的排期情况看起来是六年，但是有可能更长，也有可能更短。
就但是我觉得，如果给十年的话，应该是比较保守的了呗。
十年应该差不多了，我很难想象现在的六年会变成超过十年，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
因为已经2013到2024已经11年了，所以
对，因为以前一共也就排十年而已，你这已经排了这么长时间了，已经排了十多年了都。
Right, OK， 非常感谢严经理，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你打电话进来。
Okay.OK， 好，拜。
谢谢这位听众，再见。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50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热线713-984-1014，直播热线是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713-984-1014。那么移民路路通这个节目在下一期的播出时间呢，是在11 11月25号下午的5点钟首播，重播时间是在次日下午的3点30分。错过收听的听众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 713-984-1014。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呢，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燕妮律师，我们在一开始说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会大规模驱逐无证移民，那么什么是无证移民呢？像旅游或者探亲签证入境但是非法滞留，他们算不算是无证移民呢？
算的，就是两种情况通常是无证移民。一个就是在美国给了一个合法的身份，但是在这个合法身份已经结束之后呢，没有按时离开美国，这个叫逾期居留。另外一种呢，就是完全没有合法身份进入美国的，比方说偷渡，或者也有拿别人的护照进来的，或者呢是有一些伪造的证件进来的，像这些情况呢，就也是属于无证移民。但是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如果说是有合法签证入境，就是正常入境，经过了移民关卡的审查之后进入美国，但是呢在美国有逾期居留的情况呢，不管逾期居留多长时间，只要这个人是公民的直系亲属，就可以拿到，就可以通过正常途径申请绿卡。最常见的是比方说是拿学生签证进来，但是呢在读了一段书之后呢，发现自己跟不上，结果呢就没有再读了，这样的话呢身份就算是逾期居留了。但是呢比方说在后来在这个非法居留的过程当中呢，有认识配偶，然后呢结婚之后配偶如果是美国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可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申请美国绿卡的。但是如果说这个人是没有合法身份进来，不管是偷渡也好，或者是通过伪造的文书进来也好，如果不是正常入境美国的话呢，就即使配偶是美国公民呢，也不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来获得绿卡。当然有人说不能通过正常途径呢，还有不正常的途径吗？是的，就是所谓不正常的途径，就是不能通过移民局这个途径了，只能是比方说通过移民法院这个途径，通过法官最后来确定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获得绿卡，就不能说只是向移民局递交一个表格，递交相应的申请文件就可以获得绿卡的。所以呢这两种虽然都是非法移民无证移民，但是事实上在取得绿卡的方式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那么有的人说就是非法滞留，然后之后呢或者是非法入境到美国之后办了工卡，那么有了工卡可以打工可以工作，那这个样子也是算是无证移民是吗？
这种情况呢最常见的就是在入境美国之后呢，如果说申请了政治庇护之后获得了工卡的话呢，那在美国停留等待政治庇护的这个期间是不算是非法的，算是合法的，而且在有工卡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合法工作的，这些都没有问题。所以在等待政治庇护期间是属于合法的。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在过去大概10年当中，现在等待政治庇护面谈的时间非常的长。我听到的最长的有6到10年之间的，就是等待期间。所以在这个等待期间的话，这些等待政治庇护最后上庭的人，都是属于合法在美国，不属于非法的。
好的，谢谢燕妮律师的介绍。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26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请燕妮律师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和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我们的电话是713-779-4416 713-779-4416，地址是9188百利大道，是在中国城惠康超市的这个广场的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边。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的10点到下午1点。
非常感谢燕妮律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